希伯来书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来读。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这里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这个中文的意思就是也许有的人似乎是赶不上。第四节开始，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提到他们所要进去的迦南地，说是进去安息，进到神的安息里面。那后来约书亚带领百姓进了迦南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约书亚把百姓带进迦南地，是真的带进了安息，那么，主就不会在约书亚之后，过了好几年，到了大卫的时代，他写诗篇的时候，在诗篇95篇里面，这里引用了诗篇95篇的话，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前面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他们听神的话，就能够进入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意思是说，如果约书亚真的把百姓带进安息，如果进迦南地就做了安息，那何必诗篇还要告诉他们要听神的话才能进入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意思就是说，那只是一个约书亚带百姓进到迦南地，只是一个预表，一个表号而已。真正的安息是要在基督里面，因着我们顺服他，叫我们所听见的道，能够有信心，也有行为来调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进入真实的安息。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里很清楚的说，什么叫做安息？就是歇了自己的功，歇了自己的功。神把百姓，把以色列人带领离开埃及，后来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这是人类历史上可能最伟大的事件之一。那么多的百姓，一个大的一个迁徙哈。一个迁移，那可是神很清楚的说，这是为了要做一个代表，一个说明，让我们明白神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安息。而这个安息怎么得着的呢？就是因为神要把我们带进他的丰盛里面。如果你所在的地方很丰盛，什么都有，你就会有安息，不是吗？你不会为了有一个需要要跑到哪里去得着什么，跑到哪里去得着什么，你就在你那里，你可以得着一切的满足，那你就会有安息。所以耶稣的福音是要叫我们在他里面得着丰盛跟完满，无论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在他里面都有，耶稣做我们的一切。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能够进入安息的原因。像我们刚刚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我们因为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所以我们就有安息，对不对？我们所以能够进入安息，因为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有些基督徒，如果你问他，他都会承认耶稣是一切。 可是他的生活不太像，因为他常常需要在别的地方找到满足跟安息。他们没有办法凡事谢恩，他们没有办法无论遇见什么他们都过得去，都很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在基督里面真实的认识那个完满那个丰盛。他们觉得有可能那个环境要改变，有可能那个人要改变，有可能我换一个地方，有可能另外一个时间就好了，或者我需要去哪里。可是那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认识在我们里面的主，我们已经进到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他是完满的，是丰盛的，是完全的，所以你就没有完全的安息。可是你看主盼望把我们带进真实的安息，他盼望我们不要留在那样一个因为没有真认识神而有的烦躁或者是不满足缺乏软弱那样里面，他要我们进入真实的安息。这里说进入安息的是歇了自己的功，是真正的歇了自己的功。你知道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他们能够做见证说神把他们带进安息，他们原来活在也许很忙碌急营，为着赚钱，为着他们的事业，有的为着他们的家庭，有的人为着别的事情，他们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们把心放在他们事业上面、赚钱上面、孩子的身上。有的人把他们的心思专一的放在享乐上面，有的人他们花很多的功夫做知识的探索，他们有的人就在宗教上寻求，也有的人他们陷到放纵情欲里面，或者是毒品，像这一类的事里面。可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像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做见证说后来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以后他们遇见主，当他们遇见主以后，他们整个这样的生命就改变，他们被带进那个真实的安息，他们遇见基督以后，他们发现他们一直所寻求的原来是一种对神的寻求，即使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可能寻求别的，他们盼望有满足，后来他们发现他们一直所寻求的其实是一种向着神的一种寻求，一种渴慕。所以当他们真实遇见神以后，他们生命得到真实的满足，他们就被带进真实的安息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她十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那她其他的家人呢就把她撇弃，不照顾她，所以她就流落在街头，以后他就陷到毒品里面，还有酒精里面，常常酗酒。那当然这个需要钱，所以他就成为一个街头的妓女，为了一点点钱任凭男人摧残他的身体，摧残他的心灵，甚至有的人会打他，抢他，用各样的方法。他没有办法，他说他后来给人说人遇见这些事可以去报警，他一个街头妓女非法的，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报警，所以人都知道，所以这样欺凌他。当他35岁的时候，他第三次被警察抓起来被捕。那他知道如果他第三次被真的被捕而且定罪的话，他就会一辈子有一个记录在他身上，所以他想办法不要承认他的罪行。那在等候审讯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洗衣房工作，那个警卫给他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休息，可以听收音机。那他自己选台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一个福音节目。那就在听这个福音电台的时候，他大大的受感动，圣灵作工在他心里面，他非常受感动，他就在那边大哭。后来他就开始祷告，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祷告，以后他就得救了。那他得救以后，等着审讯的时候，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主，虽然他得救了，所以他还是准备要 说谎，要不承认他的犯行。可是就在等候审讯的时候，他坐在法庭上，他自己心里面轻轻的唱着诗歌，他已经得救了，心里面得到平安。就在唱诗歌的时候，忽然他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说 Jenny， 这是他的名字，他说完全信靠我。他知道这是上帝对他说的话，上帝对他说 Jenny 完全信靠我，所以他立刻明白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就决定要诚实。你看上帝可以这样对人说话呢？所以他就在法庭上面很诚实的讲他所做的，还有他从小到大所经历的生活。那当他讲完之后，法庭里面有一个妇女起来为他说话，那是一个从小认识他的一个妇女起来为他说话。后来法官就判他无罪。那他第一次经历到信靠神是可靠的。后来他出来以后，他想办法去找一个工作，而且他后来去读大学，在他35岁的时候，这个是最近他做的见证，他还在读大学，而且他在教会里面他已经信主，那是，这个，那是他六七年前的事情，他得救的时候，现在他已经在教会里面6、7年，他，现在在教会里面教一般成人主日学，在大学里面读书，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所以神能够这样做工，弟兄姐妹，可以把一个人从那种生命中的，如果你是在8年前遇见他，你会觉得那是社会中的渣子，是不是？很可能如果你在万华的街头碰到像这样的人，你大概赶快就避开他。可是神没有避开他，神临到他，对他的心说话。神一直盼望把我们带进真实的安息。你可能没有像 Jenny 一样，生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可是主他盼望把你带进真实的安息。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到那个迦南地，也就是我们称它为安息美地。当他把他们带进那个安息地的时候，是要征战的，在那边有仇敌，他们是要征战的。我们要进到神的安息也是需要征战的。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你要进入安息是要竭力，要竭力的进到那个安息。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到底在世上我们追求什么？我们参加聚会，我们读圣经祷告，可是到底我们追求什么？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说法讲这一件事情，可是至少有一种说法是要紧的。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他追求什么呢？就是要追求竭力的进入神的安息。那个也是旧约时代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拯救出来，那个代表人得了救赎，对不对？那之后他们做什么？他们就需要征战来进到迦南地，进到神的安息。我们也一样，要竭力进入神的安息。这里两件事，一个讲到进入安息，一个讲到什么？竭力，竭力进入安息，可是又竭力，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我已经用了几次给大家讲，在圣经里面，无论在我们的主身上，或者在我们的蒙救赎的人身上，都有一些看起来是矛盾的事。可是在我们的主身上，有一些看起来矛盾的东西，正是他最优美的地方，而且正是救赎福音的精髓所在。上一次，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在基督身上，的软弱跟能力，软弱跟刚强，特别在十字架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最奇妙、最完美的这样一个矛盾，那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优美。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又是神被杀的羔羊。我们盼望大家认识这个道理。如果上个礼拜你不在，你应该买一卷录音带去听。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经常有神的儿女不认识这样一个矛盾。其实，在我们身上，你认识那样的矛盾，你有很多的真理上的问题就没有了，而且那个成为我们能够过一个因着认识神而有的更刚强更丰盛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方面。 那我大概没有办法在这些系列里面，把每一个矛盾都跟大家分享。至少今天我还要再讲一个，就是一方面安息，一方面竭力，一方面要努力，一方面是要进入神的安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我们现在没有安息的努力，有一天进入安息。圣经讲的不是这样，不是在讲到有一天我们在地上怎么样的，努力以后进入天堂的时候我们进入安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而是现在可以进入安息，对不对？迦南地不是天堂，迦南地是天堂的边界，你一定要弄清楚。圣经没有说迦南地是代表天堂，迦南地是代表天堂的边界。就是本人约翰在写《天路历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处理这个题目的。我们有一首诗歌提到，这是天国的境界。原来的那首诗歌的歌名叫 Beulah， 就是 Beulah Land， 就是讲到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所以这个安息不是将来才有的，就是在现在。所以你现在又应该竭力，又应该安息。有的人不认识这个。所以他们觉得应该侍奉主就应该要，非常的，有的时候为了侍奉主非常忙乱，他们不但不觉得那是不对的，好像觉得那是一种光彩，因为他们为了主，你看做这么多的事情。可是主不是这样说的，主不是这样说的，主很清楚的表明我们应该要进入安息，应该像玛利亚一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他责备马大不是因为他殷勤的工作，他责备马大因为他什么？心里忙乱，所以就发怨言，所以神责备他。所以这个又要竭力，又要进入安息，是耶稣基督的优美，也是在这个福音里面的一个非常美丽、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这是福音的精髓。你知道这里用的竭力这个字眼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我们常常用得着的，因为这个竭力的意思包括了热心的意思。一个竭力的人，他是热心的人。我告诉你，一个不热心的人，无论到哪里，人都很难喜欢他，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一个热心的人，无论做什么，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就热心的去做。我们应该像这样，竭力是这个意思。基督徒追求的一个目标，基督徒生活其中一个样式，就是他应该是一个竭力的人，一个尽他的力量的人。像所罗门所说的，凡你手所当行的都要尽力去做，不要做事情没有那种全心全意的。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这样。竭力不但有热心的意思，有赶紧的意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最后写的书信，他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他对提摩太讲要赶紧的来。这个赶紧原文用的字跟我们刚刚提到的竭力进入安息用的字是一样的，所以竭力有一个意思，赶紧。所以你不要慢吞吞的。我知道有的人个性是比较快，有的个性比较慢，我们常常劝比较快的人慢一点，比较慢的人快一点。可是我所讲的赶紧并不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慢动作的人，并不能因此就得到一个安慰，说反正我是慢动作的。不是，神盼望我们要赶紧。一个动作快的人也不一定表示他就做到这个，不一定。一个动作快的人在某一些事上他不一定很赶紧，他不一定很赶紧的遵守神的道。我们应该有这个赶紧。如果人家托付你一件事，需要过一阵子发现你根本还没有去做，我想那样不好。我们应该一接到一个需要，我们就尽量赶紧的去做，尽量这样。我们尽量养成这个习惯。有的时候你当然不能立刻放下所有手边的事情去做一个新的事情，我们需要分辨那个优先次序。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里讲到这个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学习给你做参考。我常常手边有一张纸，一些纸条，还有一支笔。就像好像是昨天有客人来找我，有事情，他们从国外回来，有人来找我谈一些事。就在谈话的时候，我接到一个从中南部来的电话，托我给他寄一个东西去。我当场就拿出纸跟笔，就把这件事情写下来。我一定要这样，要不然我放下电话跟人家再讲几句话就会忘记。而且我 客人送走，我立刻就处理那事，因为那个事我一共只需要用差不多一分钟，我就可以处理完，我就立刻做。可是有的人虽然只有一分钟，他就不要做，他搁在那边，搁在那边，搁在那边，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哎呦，我想家里面有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来的，对不对？有的人就是，某一些事他们很快，一回家那个开电视那个动作非常的快，可是有一些事情非常非常的慢。那我们不要这样，我不是说你变成一个哇、哦、整天很着急的人，整天不是的，你不一定，就像我刚刚讲，你有时候把它写下来，可是一脱离的事情尽快的去把它做好，这样的性格是可以操练的。我们需要竭力这样做，要热心，要赶紧。这个字竭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它常常好几次被翻译做一个字叫做殷勤，在圣经里面。你晓不晓得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提到殷勤，你知道不知道？圣经里面殷勤这个字是一个很常常提到的。你看我特别从电脑里面把圣经里面所有提到殷勤的经文都把它列出来，列了大概有二三十处的经文。神盼望我们做一个殷勤的人。圣经里面有许多像这样的话，主说懒惰的人叫猜他的人如触倒牙，如烟熏目。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无论你是在什么领域里面，不是只在教会的事上。有的人在教会的事上看起来殷勤，可是在他的办公室不是这样。有的人颠倒过来，在他的办公室很殷勤，可是一到家里面一点都不殷勤。他为外人所做的事情非常殷勤，大家都喜欢他，大家都称道他，在家里面你很难叫他动手做一件什么事情。那我们不要这样，那个都不叫殷勤。真的殷勤的人就是无论在哪里都是殷勤的，那才叫殷勤的人。而神盼望我们做一个殷勤的人。懒惰的人羡慕却无所得，这个是圣经说的，箴言里面说的。懒惰人羡慕啊，他觉得他怎么可以那样，哎呀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哎呀很羡慕。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懒惰人，你羡慕羡慕羡慕，你花很多的时间羡慕，你花很多的功夫去羡慕，你在羡慕这件事上非常殷勤，可是你就是没有去真正的去追求，去下功夫。箴言说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一个殷勤的人，殷勤筹划的必足智丰裕，这是圣经说的。所以你不但要殷勤去做，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点筹划，做一点计划，这一方面你要留意殷勤的计划。我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妈妈做见证说我教导人不要做计划，我想她大概误会我的意思，我没有，我从来没有教导人不要做计划，可是也许我讲过一些事情让你有点误会，我说明一下。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大概因为前一阵子我讲到有人很，可是我并不认为主喜欢我们不做计划，神自己是做计划的神，对不对？对吧？神没有一边看到我们一边出问题一边在那里补，没有。圣经说在创世以前神就把救赎计划好了，你有充分的预备，你把事情会做得更好，这是很要紧的事情。一个人常常做事情把他充分的预备，当他去做那个事情他会更稳定，他才能够进入真实的安息。所以他在一方面很殷勤，一方面容易进入安息。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尤其我们在侍奉中，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聚会我没有预备的够齐全，到了聚会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慌乱，即使是很熟悉的事情。当然我想我不应该经常有这样的事情，要不然亏欠神也亏欠弟兄姐妹。可是我有这种经验，我知道你无论做什么事都是这样，你有一点更充分的更细腻的计划，那么你会真实能够进入安息，这是很要紧的事。你知道我们来参加聚会也是一样，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想说怎么还这么早，可是我不相信这个，我看看我的表，看看钟，我知道并没有像我以为那么早。 为什么那么早？因为外面很暗。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是用这个来判断你应该什么时候起床呢？如果这样来判断，你现在都还不应该起床，他现在还很暗呢。我建议你不要用这样判断，你应该用闹钟来判断。如果你不是自动讲，我几乎无论遇见什么，早上我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一定用闹钟。可是我很多年我很少被闹钟叫醒的，我多半都自己先醒来。可是我还是弄闹钟，我不相信我这个，我不相信我的这些。虽然我知道，很多时候我能够那个时候起来，可是我还是不完全信任这个，我还是弄闹钟。那我弄闹钟的时候，我一定非常清楚的计划，我想要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那我就应该什么时候起来。你参加聚会也需要这样。你如果十点聚会，你不要把闹钟弄在9:50嘛，你飞呀、啊。你就是飞过来，你也已经迟到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叫做计划，你知道不知道？像这样就叫计划。我从小并不是一个会计划的人，不是。我跟你承认，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天生是这样。可是我刚开始侍奉主，我需要学习这个。我以前在宜兰刚开始的时候去的那一两个月，我常常白天有时候下午需要做一点家里一些事情，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很破旧的房子，我需要到那边自己钉天花板，自己做一个篱笆，自己这个做纱门，做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中间有少数几位弟兄有没有去过我们以前住那个地方？那可是我总是把时间清楚计划好，差不多到几点的时候，我就要把所有东西都收好。为什么呢？接下来我要洗个澡啊，预备吃饭。然后所有弄好，要把我们那个时候在自己的家的客厅开始聚会。我们刚开始在宜兰的时候，然后要把椅子、圣经什么都排好，然后我还盼望能够留至少一个小时，我们在那边等候主，等着聚会开始，盼望有人来能够得到帮助。所以你需要这样倒推过去算一算，常常做这种计划，你就不会迟到。而且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不会比别人做少一点的事，不会。那种好像时间都排得满满，到那里刚刚好，或者迟到一点，好像他占了一点便宜，他多做了一些事，所以来说没有，对不起，我所认识的这种人多半没有比别人做更多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稳定，没有安息，所以当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没有更多的智慧跟力量，没有。而且主不一定帮助他，可是一个真正的殷勤，而且把这些计划好，你看重应该要做的事情就看重，把你所当做的事你就殷勤火热竭力的去做，这样的人你还会得到神的帮助，你会做的比别人更多的事情，你相信我，这是神的做法。在大自然里面有像这样的律，圣经用他所造的，神所造的一种动物，特别来给我们讲这样的事情，就是鹰 ，eagle， 对，老鹰。老鹰最知道什么叫竭力跟安息。老鹰是一个非常的殷勤的动物。我一次看一个这样的影片，他提到鹰非常容易，会非常知道怎么样去适应一个环境。他在一个环境有变化的时候，他很快就发明出新的方式来适应环境。有的鹰不是吃腐肉的，就是像秃鹰才是吃腐肉的吧，哈。有的鹰不是，可是当他所在的地方食物不够的时候，他也可以转化成吃腐肉。他很殷勤，他整天在那里找食物，照神所安排的。当然那是动物，神让他们这样，人的话整天找食物那就太低下了一点。可是鹰是这样，你有没有看过鹰在有一种鱼鹰在水面上面抓鱼？哇，那个姿势真是漂亮。因为鱼通常它只能意识到上面的光的情况改变，会意识到上面有东西，所以它从侧面飞过去，靠近水面的时候，它脚伸出来，就像飞机要降落的时候把这个起落架伸出来一样，然后往后面一勾就是一只鱼。他们非常的灵巧，非常的殷勤。可是鹰是所有动物里面最被神用来讲到安息的一种动物。 我在那个影片里面看见他们这样讲，他说有的鹰它可以飞4000英里不用着陆。以我现在所知道，除了太空的飞行器以外，就飞机来讲，大概只有747飞机有这个能耐。4000英里的意思就是差不多地球的半径，它可以飞4000英里不用着陆，差不多6400公里，是不是？对。还有，有的鹰它可以，你知道鹰有一种特性，它在空中飞翔，它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它羽毛一些小小的羽毛的一些角度，它就可以趁着气流在上面滑翔，不需要拍翅膀，有没有？有的鹰可以好几分钟都不用拍翅膀。可是那个报道这样讲，他说有的鹰可以飞200英里不用拍翅膀。200英里的意思，差不多从台北到高雄，它可以飞那么长的距离不用拍翅膀，就趁着气流。我相信神界的鹰特别要给我们说这个，圣经很多次讲到鹰的时候提到这样，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要如鹰展翅上腾，对不对？弟兄姊妹，去想一想，从上帝所造的动物来学习这个知识，就像箴言教导我们从蚂蚁来学习殷勤一样，你从鹰来学习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又竭力又安息。我们可以很殷勤，一直很留意，很专注，可是非常安息，很安息，可是有非常敏锐的心思，非常清楚的心机，有非常锐利的眼光。他们说鹰可以在很高很远的地方就看到猎物，非常的，你就是我看到影片就在拍，你也看不到猎物，可是那个鹰就知道那里有猎物。据说那个鹰的眼睛有的时候它可以放大倍数，它非常锐利，它因为它全神贯注在那里。而我们有的时候不够这样，我们没有全神贯注在那里，我们没有全神贯注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没有真实的进入安息，也因此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些混乱，有一些我们不满足的地方，有一些缺陷，因为我们没有学习这个。这是神所盼望我们进入的，一方面很竭力，一方面很安息。神在创造的时候其实就显出这些，不但像在鹰这样的动物身上。 你知道圣经说神创造了万有，就是创造了这个宇宙，就安息了，就安息了。可是神今天虽然安息，因为神今天并没有很热闹的在那里做东做西，可是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一直在很有能力的运转，我们都知道，是不是？神放了一些律在这个宇宙里面，这个宇宙充满了能力。有的时候你看起来静止不动，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天文学，晚上你看看那个星星，你知道那些星座的相关位置啊，其实我们今天把它弄成这个大熊座、那个仙女座、这个什么座，我不是在讲人的星座，星座是在天上，不是在你身上，你跟星座有什么关系？星座是在天上的，但是上帝所造那个比你的这个你生命这个大多的一个宇宙的范围，在你身上，你的命运不是用那个来决定的，是创造那个上帝决定的。可是那些星座的相关位置是我们从地球看他们就是这样，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多半都没有什么相关意义。你知道不知道大卫啊，3000年前大卫抬头看这个天上的星象的时候，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星宿月亮这些。你知道大卫所看见的天，那些星相关位置，那些星座的样子，跟我们今天看到差不多啊，也就3000年了，没有什么改变。你知道希腊人也是很多年前，他们定下这个星座什么名字，那些大概什么样子，猎户座像这些，一直到今天，那个相关位置显然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宇宙看起来是非常静止不动，比我们地上的任何静止的事物都还静止，因为地上的静止的事物都只是很短暂的时间静止而已。可是天上那么，你想想看，3000年它没有什么改变，那是一种说不出来一种稳定的力量，对不对啊？你在你的旁边，你有遇见过有一个人3000年没有改变的？ 通常他不用两年就有很多变化，对待你的态度就有很多变化，或者是他原来是这样的，后来就变成那样。可是这个宇宙三千年来没有什么变化，我是说看起来。可是今天的科学，今天天文学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才不是这样的。这些星彼此之间都以一个非常高的速度在彼此离开的，高速高到什么地步呢？像爆炸一样的速度。如果一个炮弹爆炸，差不多相当于一个速度，所以是很高的速度。可是因为他们彼此的距离非常的长，所以经过三千年跑了那么久以后，我们从这里看起来还是差不多那样一个相关距离。上帝从这个宇宙里面也给我们看见，看起来好像很静止，却是充满了能力，充满了大能的运转，用很快的速度在运转。还有这个宇宙看起来也是很寂静无声的，对不对啊？声音多半都是人类弄出来的。你看这个宇宙看起来很静止，非常的安静，可是当然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宇宙充满了声音。这个世界上应该称为声音的，不应该只是用我们人耳可以听见的，我们耳朵可以听见的范围是非常窄的，还有许多不是耳朵听见很大的声音。其实我们人的看见的光也是这样，我们能看见的光也是很窄的范围，我们叫它可见光，比红光稍微波长长一点就叫红外光，那就看不见。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有的人在讲什么紫外光红外光，他们就弄成红红的紫紫的，对不起啦，还看起来红红，那不叫红外光，叫红外光的就看不见了，叫做可见光之外。紫外线比紫光还要频率高一点，波长小一点，那就叫紫外光紫外线。人真的看见的都是很窄的范围，听也是一样。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听的频率都不太一样，你知道吗？有一些年长的说听我太太讲到比较清楚，听我讲到很不清楚，频率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听的频率都不完全一样。如果用这个整个来讲的话，这个宇宙充满了声音，充满了速度，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声音。你看上帝造的东西，在物理里面有一个定律，如果一个物质用很快的速度旋转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稳定的力量，知道吗？一部脚踏车放在那边，你根本不用推它，它就轰隆就会倒下去，对不对？它很难，因为只有一点点接地的地方，非常难平衡。可是如果它现在以一个速度运转，速度更越高，你推它一下，它不会立刻倒，你会感觉到一种力量，一种它想要摆回原来的地方的力量。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骑脚踏车不会倒的原因。很多人刚开始学脚踏车都慢慢骑，你弄错了一定要快快骑。二十几年前我们刚去宜兰，我觉得我太太也许应该要学会骑脚踏车，但是台北人，台北长大的孩子不会骑脚踏车，我们在乡下也许有需要我，所以我就教他学脚踏车。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算不错的教练呢。我教他做两件事，第一，你不要看你的把手，因为所有学车的人都会看着他的车子，我说你要看前面。第二，我叫他踏快一点，很多人都以为要慢一点，刚开始学刚好要慢一点，刚好相反，你要踏快。我当然不是叫你飙车那种快了吧，可是你要快一点，为什么？当你快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倒。所以我这个教练不错，他第一次上去，我给他一点速度，由他照我的讲就走了50公尺都没有倒，当然后面还有别的东西要学，可是那是一个稳定的力量，你了解我意思吗？有速度带来一种力量。弟兄姊妹，我发现当我心中火热的时候，当我感觉到圣灵的恩膏的时候，我里面就很容易有一种稳定的安息的力量。这就是又是竭力火热殷勤，可是又有安息的意思。你看彼得他们在五旬节那一天就是这样，当圣灵浇灌下来，他们经历了圣灵充满，他们大声的赞美。我想那天一定那个地方非常的嘈杂， 而且声音很大，比我们今天大得多，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并没有搅扰别人，大概因为我们门窗都关着，台北市又这么大，外面也很吵。可是彼得他们不是，他们那一天在那里发出的声音使得耶路撒冷很多人来聚集，后来光光决志信主就有3000人。不过我猜那一天大概来聚集的人多半都决志信主了，也就那一天聚集的大概有3000人以上，因为他们发出很大，显然也是不是非常有规则的声音。可是就在那里面，你看彼得在那里面，他并不是也跟着那样烦躁，地上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就不是这样。有人统计这几十年来，各地经常世界各地经常有一些很大型那种摇滚乐、重金属乐的这种音乐会，有的时候几十万人，比格里安布道会人多得多，很热闹啊！这个吵得要命的音乐非常的大声，可是人的心也跟着非常的浮躁。有人做统计，每一次有那种音乐，在那附近就有许多的凶杀案、犯罪事件，许许多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彼得他们那天也是很吵杂，但是完全不一样。彼得起来讲道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看出来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力量在那里面，而且他引用诗篇的话，他说：“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他就让他整个身体在一种很大的、很有力量的安息里面。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在神里面的圣灵里面的运转，很火热，圣灵的高牧，很殷勤，你也可以进入那样的安息。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主在他们的第一仗教导他们这样一个功课。所以第一仗他们没有真正的拿刀拿枪去打仗，他们征战，但是他们用什么征战呢？神叫他们绕那个伊利哥城走7天，在绕城的时候什么声音都不可以说，只有祭司在前面吹角，所以他们只有那个吹角的声音，还有我想就是有脚步声，除此以外他们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非常的安静。可是在那个安静里面却是很大的力量。我相信在那7天在那绕城的时候，百姓的心一定越过越火热，他每走一步就凝聚信心，越过越精神饱满，勇气也加添。可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仇敌呢，一天过一天，勇气都被剥夺了。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不认识这样的事情，他们遇见事情就要立刻有一个动作，哇，有许多反应，要赶快打一个电话，要做什么。我们常常要很快做一个反应，可是也许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安静下来，像围绕耶利哥城一样。当你真实进入神的安息的时候，仇敌就会惧怕，就像耶利哥城一样。你就会发现当你真实进入神的安息的时候，仇敌就会开始忙碌。相反的，如果你开始忙碌，仇敌就可以休息，因为那就是他做工的果效。我讲的不是忙就不对，我是说变成忙乱了，或者是全心放在那个上面。可是当你真实进入神的安息的时候，仇敌会开始忙碌，他会更多的恐吓你，他会更多的做一些状况，你不用怕他。通常遇见那种事情，你就知道一件事，就是末日到了。所以你不用怕，当你信靠主的时候，结果发现埃及给以色列人更多的 要求，给他们做砖，可是不给他们草，使他们没有办法做。百姓就跟摩西抱怨说，神一点没有救我们，现在比以前更糟糕。连摩西都以为是这样，摩西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会这个功课。摩西跟百姓其实都是一样，都是要从神学功课的。摩西跟百姓的区别是他有受教的耳朵，经过那件事，有摩西那一次就够了，从此学会功课，从此没有再一次他为这种事情发怨言。百姓不一样，继续发怨言，继续发怨言，每一件事他都发怨言。摩西不一样，他就学那一次功课，从此以后你再看不到摩西发怨言，对不对啊？可那一次摩西给神发怨言，就神说你只管站住，神一定要成全救恩。事实上正是这样，就是因为 神的百姓快要脱离埃及的手，所以埃及就更加的猖狂。当神的百姓真的进入安息的时候，仇敌就会忙起来。当你看见仇敌忙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笑了。神的百姓不认识这个事的时候刚好相反，对不对？拼命忙忙碌，如果真的看到仇敌忙起来，我们就更紧张。其实不需要，仇敌真的忙起来，你遇见更多的难处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笑了，因为那是神更多掌权的时候。所以这是主教导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神没有什么动静，好像他向你掩面，你觉得也许他打盹睡着了，或是他出去了。可是如果你在那种等候的期间，你学习把你一切的担忧惧怕沮丧灰心那些心拉回来，更全心的信靠神，更多仰望主，真实安静下来，你就会看见神奇妙的工作。因为就在那里神能够更多的做工。以色列中在旧约历史里面经常有一些像这样的例子，其中有一段历史就是像这样。当神的百姓多年拜偶像，不听先知的劝，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又很快又失败了，而且越走越下坡。最后神经过多年警告以后，就允许巴比伦来把他们国家灭了，而且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各地去，最后连神的圣殿都毁掉。神把他自己的荣耀交在外邦人的践踏里面，神交得完全。你不要以为神都不会这样做，神会这样做，神有可能这样做。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基督徒，神一定怎么样，你是传道人，神一定不会怎么样。 不要这样说，连圣殿神都交给外邦人去把它毁掉了。看起来好像神出了问题，对不对？或者是巴比伦的神比他们的神有能力。可是不是这样，在那段时间神安排了一个但以理进到巴比伦王宫。他进王宫的时候可能只是十几岁的一个男孩子，可他进去以后，整个的巴比伦王宫都因为他在那里就完全不一样。神借着但以理彰显许多他的全能，他的能力，他的荣耀，他的同在。所以神常常在那种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失去控制的时候，看起来好像神没有在掌权的时代，他不一样。他正是做他做最奇妙工作的时候。圣经说那七十年被掳的时间，神让地土享受安息。在历代志下36章，地土就享受安息70年，那是为了补偿他们过去有差不多500年的时间他们都没有守安息日。500年没有守安息日，就需要有70年来每一天都来守安息日。我应该这样讲，他们是500年没有守安息年了，他们也没有守安息日。神要百姓每7年有一个安息年，那一年他们不可以耕种。这个很大的考验，平常食物都已经不够吃了，又7年又1年不要耕种。我们有的时候就这样，对不对？我时间已经不够用了，为什么我还要多祷告，还要参加聚会？不可能。可是你弄错了，当你把心把你的时间更多放在正确的事情上面，花时间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更多的照顾其余的事。很多连基督徒都不认识这一件事，鹰都比你懂这个事，这宇宙有许多东西比你懂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时候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比基督还懂这个事，只可惜他们用在他们的世界上的事情上面。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常常觉得我没有时间做那个事情，可是其实那很可能就是你越来越没有时间的原因。主盼望他们守安息年，他们没有500年之久，他们没有守安息年，所以主集中起来500除以7差不多70嘛，用70年的时间每一年都守安息。所以那70年他们在迦南地就没有耕种，让地土完全的荒废。当休耕的时候你看着地土荒废，可是认识大自然法则的农夫都很清楚知道，那休耕的年代里面 地土并不是荒废，刚好相反，地里面正在进行非常伟大的事情。是你在忙碌的每一年都种许多东西的时候，地土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在那个安息里面他们做很多的事，到了来年你在耕种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土地可以栽种成长的好。今天的人可以不要休耕，他们用化学药品做很多的事情，肥料来做这些事。总有一天聪明的现代人要承认他们把这个宇宙弄得更惨更糟糕。因为神的法则是永恒不变的，人有的时候用一点科学一点现代的聪明轻易的以为现在他们懂得比神多一点，当然不是。神不需要现代的科学，现代科学都一直在进步，表示他们一直都是不完全的。神没有这样，神的道是永恒不变的。地土要想安息，我们的身体也需要这样的，弟兄姐妹，要把自己搞得一点安息一点休息都没有，不要这样。我知道有的人他们非常的压力很大，所以回家想看点电视休息一下。好，如果你真这样做，不要一直看，不要看到半夜嘛，早一点休息嘛。我猜很多人礼拜六就是这样，所以看电视说看到很晚，礼拜天才会迟到，或者是干脆不来。我不时就遇见有人告诉我说啊，就是礼拜天上午一不了问睡睡起来就已经12点了。我真的很佩服这样的人呢。我想睡到12点，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成功一次睡到12点，从来没有。我真的跟你讲，我从来没有一次成功的睡到12点。我连有一次我在大学时代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通宵祷告，回去我都没有办法早上睡到12点。可是我想我们都要留意我们的身体，神安排也需要有休息的时候，我们的心更应该这样，不是吗？我们的心更应该有休息的时候。有时候你需要停下来真正的有一点休息。休息有可能外面做一点事了，可是无论怎么样让你的心有一点休息，不要一直的陷入你原来的那些光景里面。我告诉你，这个竭力跟安息最圣经里面最伟大的典型的例子仍然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父的手中，后来他被人钉十字架。他把自己交在罪人手中，其实不是，他是把自己交在父的手中，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那是神所安排的。他就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一样，让人钉他十字架。那是一种全然的信托，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刻他说成了，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哦，那是一个最最宇宙里面最完全的一个交托。神的儿子，生命的主，把他的生命气息完全的放下来。如果他不是因为对神的信靠，谁知道他会不会从此以后就消失了。很多人面对死亡的时候都不敢去踏进去，因为不知道接下去是什么。事实上不用碰到死亡，有时候我们前面的路黑暗一点，我们就不敢踏上去。可是我们的主完全把他的生命气息放下来，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做了一个最完全的交托，就断气了。他进入完全的安息跟寂静，而且没有立刻复活，过3天。可是我们都知道今天答案已经揭晓，所以我们都知道一件事，那3天是宇宙里面最伟大的时刻，神最伟大的能力运行的时刻。那个将来从那之后要继续的在每一个时代在普天下运行在许许多多人信许许多多信他的人里面的那个能力，第一次运行在一个带着人肉身的一个躯壳里面，做什么事呢？圣经说那叫万有归服神自己的大能，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要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就在那3天里面， 是宇宙里面最伟大的一个时刻，最大能的一个时刻，要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说那有什么？不是拉撒路也复活？我们已经以前就讲过，拉撒路的复活跟主耶稣复活是完全两码子事。我不应该说完全两码子，但是非常不一样的。拉撒路复活对神来讲非常容易，因为就是得回生命而已。神定我们的年限，他要你几岁就是几岁嘛，他要再多加你年数，对他来讲很容易。可是基督自己进入那个生命的律里面，他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他的复活是带着人的肉身来进入一个永恒的生命里面，不像拉撒路复活以后还是死了。弟兄姊妹，从那以后，人类有一个无穷的盼望。我们这个必朽坏的人，可以有圣灵的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被改变，与神的永恒的生命有份。那个生命不是只有灵魂的生命，是包括身体的生命。我们可以完全被改变，有一天能够进到完全的荣耀里面。所以就在那个最安息的时候，却是最有能力的时候，而且神做最伟大的工作的时候。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说，他今天坐下来，耶稣基督今天是坐下来。那里说，祭司哈，天天站着侍奉神，所献的祭物永不能够除罪，唯有基督，他把自己一次而永远的献给神，成全了赎罪的事，就在父的右边坐下来。希伯来书用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对照，祭司侍奉神都要站着的，每天坐，可是基督做成了，所以他坐下来。弟兄姊妹，今天主盼望我们进入这样的生命里面，就是坐下来，不要整天站着。对不起啊，这个不是说你的工作不能站着，有些人工作很辛苦，一整天都要站着，我的工作也常常要站着，可是那个意思不是这样，是你的心应该是坐下来的，你的心应该是安息的。他今天坐下来，他在福音里面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弟兄姐妹，神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进这样的安息里面，这是神救恩的目的，使我们来经历神的大能，他要我们竭力进入安息。什么叫安息？就是歇了自己的功。学习这个好不好？歇自己的功，歇自己的功。歇自己的功当然包括自责任的石头，这个包括在内，包括发怨言、发脾气，这个都包括在内。学习歇自己的功，许多的计划，我说那个事情当然应该那样做，安静下来，把它交在神的手中，学习这件事情，慢慢你会发现你并没有因此变成什么事情都很畏缩不做，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可以像鹰一样，你更有睿智，有锐利的眼光，有智慧，而且有力量，非常的殷勤。我们都应该这样。蔡淑娟就是那个暗示之后，她的老师，她的干妈李曼女士，她有一句话是这样的生活的一个秘诀。我觉得那句话讲得很好，就是安静后用，就是我们安静，可是等候着被神使用。安静后用，知道这四个字吗？安静后就是等候的后，用被神使用的用。跟我讲一遍这四个字：安静后用。不要整天忙忙碌，你要安静，让神来做工，歇自己的工。可是你也不要歇了自己的工就真的歇了，谁都动不了你，叫你做一点事说。主要我安静，主要我等候主，不要这样。我们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临到他，神的使者临到他，那是神自己，三个人在他面前。亚伯拉罕本来在帐篷门口，那时候天气很热，我猜他是在乘凉。后来看到这三个人，你知道亚伯拉罕做什么事？创世纪18章说，亚伯拉罕立刻起来，跑去迎接他。 这个年轻人才做的事，他是99岁的老人跑去迎接神，然后呢他就欢迎他们，以后就急忙跑去找莎拉，找他太太。哦，我们需要这样对不对啊？竭力的意思就包括赶紧，记得吗？他不要，明明已经有需要还慢条斯理的走。你说哦，龙教师告诉我们走路要慢慢的才会安息。亚伯拉罕，如果龙教师真的这样说，对不起，亚伯拉罕比龙教师圣经里面讲的还大。可是我知道龙教师当然不是这样，我小龙教师做事很快的。可是你看亚伯拉罕，他跑去，然后告诉莎拉速速的做饼，快一点。然后交代仆人，叫仆人急忙的预备。亚伯拉罕在那几刻钟里面跑来跑去，做许多的事，非常的殷勤。可是他没有迷失在那里面，他把事情该做的做完。圣经说他就站在神的旁边，侍立在那里，安静站在那里。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当亚伯拉罕灵性登峰造极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灵性登峰造极的时候，不是变成哇，全世界运转，没有，他有安静的时候。可当他灵性登峰造极的时候，也不是变成整天坐在那里与神同在，没有，他是非常殷勤、非常快速工作的一个人。我相信我们应该像这样，做一个安静后用的人。在很多方面你应该殷勤，生命记说你要殷勤保守你的心灵。还有生命记第六章第七节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每一位父母都要在这世上殷勤竭力热心花心思在儿女身上，殷勤的。列王记上十一章提到所罗门的仆人里面有一位叫耶罗波安，这个人，这个少年人，这个年轻人办事殷勤，所以所罗门委以重任，后来他神高立他成为君王。这就是箴言有一句话最好的说明，说殷勤人必站立在王的面前，对不对？罗马书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殷勤，彼得后书提到我们应该在各样的操练上面殷勤，信心、德性、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要在这些事上殷勤，而且要分外的殷勤，更加的殷勤，这样就会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可以丰富的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彼得后书末了说，我们如果盼望主的再来，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所以讲到很多殷勤，这也讲到很多竭力，我这个竭力也很多的经文。尼希米他们在修造城墙的时候，有一些那么竭力的修造，我们应该像这样，在教会里面的工作，还有认识神，竭力的追求认识神。这何西阿书讲，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我们做主的工作要竭力。亲爱的弟兄啊，你们不可摇动，要竭力多做主工，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保罗提到追求，要竭力的追求。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一个神的仆人为他所关爱的羊群祷告，他为他们竭力的祈求。